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愤怒的埃及人在午间祈祷之后走上街头，以示不屈从当局压力，这引发了一系列致命冲突，并迅速在埃及全国蔓延。卫生官员说，在星期五的冲突中有至少70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死于开罗拉姆塞斯广场和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冲突。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的死亡人数更多，而目击者说他们在改成临时停尸房的清真寺里看到数十具的尸体。就在新一轮暴力席卷埃及之际，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与穆兄会无视紧急状态令，举行愤怒日抗议活动，抗议迅速演变成骚乱。录像显示，居民向穆兄会的支持者投掷石块，同时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在街头战斗中互相开枪射击。穆兄会说，一架军机向示威者开火。靠近拉姆塞斯广场的一个建筑公司的房子被大火吞没，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据报，在亚历山大、法尤姆、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坦塔和阿里什等城市都爆发了抗议者和保安部队的冲突。埃及虽然实施了宵禁，但是仍然有很多抗议者夜晚还留在街上。埃及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室说，他将在星期六举行记者会，讨论最近的事态发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8月15号对记者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及其高级顾问8月19号将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五角大楼会面，两位防长将讨论各种问题，包括美中关系和两国军方关系、双边问题、地区问题及网络空间之类的功能性问题。预计会谈之后，哈格尔将和常万全举行联合记者会。哈格尔已经得到邀请访问中国，但是尚未定下日程。沃伦说，常万全今天在夏威夷会见美军北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本周末北美空防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陆军将军雅各布呢，将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接待常万全。沃伦说，常万全对北方司令部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他在救灾及文职和军职人员伙伴关系的特殊作用。那么这位国防部中国国防部的高官的到访呢，有助于维持18个月以来美中两军关系的积极发展。那么这个趋势起源于2012年2月，当时呢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当时的国防部长帕内塔的邀请呢访美。沃伦说呢，美国正在寻求在美中两军之间呢就一系列问题保持实际性这个对话的途径，以拓展可行操作的契机，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来改进消除分歧的机制。在伊斯兰叛乱分子和库尔德人叙利亚北部交战几个月之后，数以千计的叙利亚人突然涌进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杜呼克的一名记者说，约有6000名叙利亚库尔德人最近跨过架在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桥梁，进入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他说，至少还有1000人仍然在叙利亚边界一侧等候进入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美国国家安全局一项内部调查和美国媒体披露的其他绝密文件显示，自从美国国会2008年授予美国国家安全局新的广泛权力以来，该机构每年侵犯隐私权或者越权达数千次。首先报道这一消息的《华盛顿邮报》说，绝大多数的违规行为是未经授权对美国人或者美国境内的外国情报目标进行的监视，而这些活动受到法律和总统令的限制。《华盛顿邮报》说，违规的情节从公然违法到对美国的电邮和电话通话所谓无意中的截获所导致的轻微失误能不一而足。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事务负责人詹姆斯贾福的话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些行为比其他一些行为呢更令人不安，但是呢总的来说其总的违规次数却已经多得令人咋舌。 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违规行为的报道星期四晚上最早建筑于网络，星期五呢，华盛顿和纽约的报纸刊登了这些消息。韩亚航空公司前飞行员对美国之音说，训练和文化习惯问题可能导致了上个月韩亚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坠毁的事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呢，多次发生的不幸和灾难事故引起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航空安全调查人员对空难事件的关注。美国首次承认存在一个进行秘密空中侦察监视试验场地，而阴谋论者长久以来呢，一直称这个地点可能是入侵美国的外星人所在的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本周公开的解密文件中显示了一张西部内华达州偏远的51号地区的地图，该地点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西北部大约130公里处。中情局说，在1954年到1974年之间，这块大约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曾经用来测试美国政府的 U-2 飞机以及被称为牛车的空中侦察项目。美国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呢，在全球范围部署 U-2 飞机，飞行高度达18公里，其中包括在苏联上空飞行。但是美国的阴谋论者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政府对这处场地用途的说辞。在美国受欢迎的电影中，多年来充斥着有关51号地区呢外星人降落、时光旅行、会见外星人以及其他的离奇故事，使人们对这处地点更加好奇。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16号星期五，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次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兹8月16号在台湾表示，美台双方在深化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同时表示，美国重返亚太的策略并不是要挑战北京。印度潜艇爆炸事件是俄罗斯武器质量和可靠性再次引起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起事件不但会影响俄罗斯武器的形象，同时也将威胁到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说，政府将继续打击企业的垄断和价格操控行为。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把反垄断努力扩大到更多的经济部门。各位听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兹8月16号在台湾表示，美台双方在深化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还表示，美国重返亚太的策略并不是要挑战北京，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这是梅嫩德兹参议员首次以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兹目前正在台湾访问。8月16日，他在台北市美国商会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台双方在深化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包括美国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待遇。
Considering the uniqueness of our relationship, having Taiwan in the visa waiver program is no small feat. I think it's a testament to this relationship.
他说，鉴于美台之间独特的关系，让台湾加入美国的免签证项目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也是对我们关系的一个见证。他提到的美台关系进步深化的其他例子包括双方恢复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的谈判、持续的安全合作以及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他说，这种关系的深化符合他所说的两国以及两国人民的最佳利益。同时也是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梅嫩德兹参议员还表示，他致力于加强美台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支持美台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讨论，也支持台湾在今后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只要台湾愿意支持一个高标准的全面的贸易协议。在演讲中，他也提到了美国公司在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也对台湾对外国公司在一些行业的直接投资施加的限制表示关注。这是梅嫩德兹参议员首次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亚太地区。 他说他一直力主美国重返亚太，因为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至关重要。但是他强调这个策略不是针对中国的。
I do not see our rebalancing to Asia as any challenge to China. I see it actually as an effort to create a rules-based regime.
他说，我不把我们重返亚太看作是对中国的任何挑战，而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的努力。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能够接纳，这样我们可以为该地区的人民创造和平与繁荣的局面。梅嫩德兹参议员在演讲中重点提到了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他说，不管是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还是中东地区，经济方面的因素改变政治现实的强大力量正在越来越明显。
We have seen economic crises topple governments. A fruit vendor in Tunis begins a revolution that engulfed.
他说，我们看到经济危机推翻政府。突尼斯一个卖食品的摊贩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并种下了阿拉伯之春的种子。在欧洲，政府机构、政党以及哲学理念都受到考验。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因为其经济实力而不是军队的强大，而使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亚洲，不管美国与该地区的利益一致还是存在分歧，今后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互利的经济与安全关系能够得以持续，最大限度地缩小意想不到的困难，同时将合作与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最大化。这位参议员说，亚太地区的崛起很可能被证明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单一地缘战略转移，而在这个世纪以及更远，国际战略、政治与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华盛顿以及亚太地区的首都在今后4-5年所做出的决定。他特别指出，美国能否解决好自己的经济问题，让经济恢复活力，是美国能否成功的重返亚太等战略目标的关键。此次访台是梅嫩德兹参议员为期9天亚洲之行的其中一站。美国在台协会说，梅嫩德兹议员将利用本次亚洲行讨论影响美国双边和区域关系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议题。在来台之前，他与日本首相安倍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将于明天访问韩国，19号前往北京访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奥巴马总统把工作重点集中于经济，而且今夏又亲往全国各地大肆宣扬自己刺激经济发展、住房和就业市场的策略，但是根据盖洛普的最新调查，人们对他在经济方面作为的满意度仍下滑到 35%。 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四发表的这项调查结果还显示，人们对奥巴马在任内总体表现的满意度也在继续下滑。在这项8月7号到11号展开的调查当中，人们对他的支持率从6月初的47%下降到44%。他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跌落了7个百分点，而在税收问题上，他得到的支持率也从41%降低到36%。虽然今年预计在预算方面的情况略有起色，但是人们对奥巴马处理赤字上的支持率也从31个百分点下跌到26个百分点。而在反恐、种族关系和教育方面，奥巴马比较得人心，几乎有一半的人赞同他的作为。奥巴马在全国宣传自己的经济政策时，把经济增长缓慢归咎于国会和国内共和党人的从中作梗。他讲话的效果也反映在这次调查上，美国人给予国会的支持率仅14%。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海军发现了被困在一艘潜艇中的18名海军的尸体。本周稍早，这艘潜艇在孟买造船厂发生爆炸，大火从潜艇中喷发出来。海军方面星期五找到了这些军人的尸体。官员说，另外还有15人失踪，但是估计不会再有生还者。印度海军说， DNA 测试将用于辨认尸体。这次爆炸星期三发生在一艘常规动力潜艇中，导致潜艇一半沉没。该潜艇附近其他船上的水兵也因烧伤被送入医院。另一方面， 印度潜艇爆炸事件使俄罗斯武器质量和可靠性再次引起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次事件不但会影响俄罗斯武器形象，同时也将威胁到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但是与印度经常抱怨俄罗斯武器质量相比，同样大量采购俄罗斯武器的中国却非常的低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海军的一艘刚在俄罗斯完成升级改装的基洛级柴电潜艇星期三在孟买发生爆炸沉没后，俄罗斯的有关造船厂立刻声称潜艇交付印方时没有任何问题。俄罗斯海军30多年来在使用类似的潜艇未发生任何事故，可以证明这种潜艇的可靠性。这艘潜艇1995年在圣彼得堡建造，1997年交付印度海军，2010年再次返回俄罗斯改装，印度为此支付了近9000万美元。在改装过程中，根据印度的要求，用印度国产的蓄电池更换了俄罗斯的电池。俄罗斯媒体因此推测，正是印度蓄电池释放的氢气首先引发小爆炸，接下来引爆潜艇上的弹药，而且在蓄电池充电的同时，印度水兵在装载弹药，严重违反了操作规程。潜艇爆炸事故发生后，俄罗斯提出可从本土增派技术人员，与本来就在孟买的一批一直为这艘潜艇提供技术服务的俄罗斯专家一起调查事故的原因，但印度方面对此拒绝，至今禁止俄方人员进入现场。这起事件使俄罗斯武器装备的质量和可靠性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格里茨说，如果俄罗斯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俄罗斯武器形象将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消息报的文章说，这起事件使俄罗斯同印度的军火交易受到打击，即使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同俄罗斯无关，俄印军事技术合作也将因此蒙上阴影，因为印度军方多年来一直在抱怨俄罗斯装备存在各种问题，而且印度在购买俄罗斯武器时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些因素都导致印度军方未来将更多地面向西方。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伊斯库仁说，印度一直不满意俄罗斯的武器维修质量以及武器装备的交货期向后推延，还有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涨价行为。这位负责同印度军事技术合作的俄罗斯上议员担心，在印度武器市场，俄罗斯武器的占有份额有可能从目前的75%下跌到50%。俄罗斯媒体说，售后服务不好造成印度被迫从以色列采购俄罗斯的武器零部件。印度军方人士经常直言不讳地提到，西方武器要比俄罗斯武器好，俄罗斯武器的优势仅是售价便宜一些。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为印度改装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最后加上舰载机的费用仍然高达23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报价。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原计划在2008年加入印度海军服役，但至今仍在巴伦支海试航。除了双方因为价格上涨引起争吵延误交船期外，去年这艘航母试航时动力装置多数锅炉被烧毁，使交船期再次推延。俄罗斯的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本来使用石棉作为航母锅炉的隔热材料，但印度方面坚持改用防火砖，造成航母在去年试航时防火砖全部烧坏。
舒米扬说，
我知道印度方面甚至提出要俄罗斯赔偿，但后来这些声音都消失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如何分清双方的责任很难，其实双方都有责任。我非常清楚类似的事故会严重冲击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俄罗斯目前卖给印度的都是最先进的武器，许多技术刚刚开发出来尚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在使用和试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印度花10亿美元向俄罗斯租赁的海豹级核潜艇首次全面采用了数字控制系统， 但在试航时出现事故，造成20多名俄罗斯水兵丧生，导致这艘核潜艇的交付期向后推延了几年。多年前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护卫舰当时尚未装备俄罗斯海军，在试航过程中也因为导弹试射出现严重问题，向后推延交船期，引起了印度的不满。但印度军方认为俄罗斯军工企业严重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且分包商的零部件供应非常不好。俄罗斯媒体透露，分包商的零部件供应不透明，而且在这个领域利润庞大，因此贪污腐败也在影响俄罗斯的武器质量。但俄罗斯的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尽管在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影响合作气氛，但俄印政治关系没有大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戒心，棘手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朱敏
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已经从单纯的贸易行为转变成为共同研制和生产武器装备，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和新的趋势。这涉及到坦克、军事运输机、第五代战机，还有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等等。中国几年前也从俄罗斯采购了8艘基洛级潜艇，但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也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与印度完全不同，中国的军事采购处处保密。印度媒体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时常批评俄罗斯，印度更不怕丑闻，公开表达对俄罗斯武器的不满，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形势却非常低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东盟成员国外长8月14号在泰国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当中宣示团结，共同促使中国接受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建立。东盟即将与中国就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会谈。在东盟10个成员国当中，有4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在泰国度假胜地华欣举行的东盟外长非正式脑力激荡会议中，与会外长共同牵手，象征彼此团结一致。泰国外交部说，东盟国家宣誓将共同促使中国接受以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处理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东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会议将于8月底在北京举行，双方还将于9月中在苏州针对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问题举行正式会谈，目标在于永久性的避免发生海洋冲突。印尼外交部长马蒂说，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ASEAN China meeting. We have to
我们要为东盟与中国的会议先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对行为准则能或不能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期待。我们并不指望它成为一支魔法棒，而是要它有一套能够在南中国海非常具体可行的规范及行为。
此外，马蒂也强调，东盟国家必须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议题上取得一致立场，才能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马蒂说，
我们要确保取得良好进展，以便在和北京的对口人士会面时，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发出坚定一致的声音。
自东盟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以来，东盟即希望与中国就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避免不断发生的领土争端。去年，轮值东盟主席的柬埔寨拒绝讨论菲律宾要求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立场的提议。不过，在华欣的2天会议后，泰国外交部说，柬埔寨副总理已同意接受东盟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立场。中国的领土主张几乎涵盖整个南中国海。在东盟10个成员中，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有领土争议。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来多次指责中国采取侵略行为来伸张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继续关注南中国海局势的情况。 在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升级的背景之下，美国和菲律宾关于本星期就扩大美国对菲律宾的海上安全援助举行了会谈。马尼拉官员强调说，双方都没有提出要设置永久性的美军基地的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助理秘书卡洛斯·索雷塔说，菲律宾的谈判人员在星期三的两国首轮会谈当中强调了菲律宾方面的主要关注。索雷塔说，特别是全面尊重菲律宾主权，在菲律宾不设永久性的美国驻军或基地，由菲律宾全面控制和管辖设施、互惠以及尊重反对核武器的条款。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的新闻通报会没有美方的谈判人员参加。在新闻通报会上，菲律宾官员强调说，他们仍然在制定协议的总体框架，他们不愿意细说协议将允许美军做什么。他们说，来访的美军人员及所用设备的规模和形式将由两国军方决定。1991年，由于菲律宾国内压力，永久性的美军基地被迫关闭。不过，按照一项访问部队协议，自2002年以来，美军一直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南部维持大约500人的规模，核心任务是训练反恐。美国目前正在把外交政策的重点向亚洲转移，扩展军事联盟和外交接触。华盛顿和新加坡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国作战舰只长期停靠。澳大利亚预计到2017年会邀请大约2500名美国官兵入驻。美国的战略在南中国海特别引起关注，菲律宾称中国对这处海域提出了过分的主权要求。马尼拉提出了无数次的外交抗议，还把案子提交给了联合国仲裁法庭。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海域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对南中国海提出了主权要求。菲律宾谈判官员、国防部副部长皮奥·巴迪洛说，增加美军的轮调在南中国海地区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处海域拥有丰富的渔场，据信还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碳氢资源。他说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high impact, high value training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巴迪洛说，应该注意影响大、价值高的训练演习，以及那些注重海事安全、海域意识以及我们长期存在的灾害问题的活动。菲律宾的左翼团体有几十名成员在国防部的正门外举行了抗议，反对美菲会谈。两国下一轮会谈将于月底在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围绕中国政治人物薄熙来的斗争受到了国际的特别关注，也成为中国当局希望赶快结束的一种难堪。薄熙来这颗曾经的政治新星，在等待腐败等指控的审判过程中，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文革的影响也在薄熙来大起大落的经历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当中国处在时任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薄熙来还是一名青少年，这一翻天覆地的革命让当时的社会动荡，家庭翻覆，子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薄熙来和他的老革命父亲薄一波都分别入狱，薄熙来的母亲因不明原因去世。不过这些经历没有让他对发动这场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崇敬产生动摇。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说，薄熙来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高官子女或叫红二代一样，都有相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和狼一起长大的，都在内心体验过这种政治斗争和革命行动的感觉。他说，尽管毛泽东破坏了他们的家庭，但他仍然崇拜毛泽东。张明说，一方面薄熙来崇拜毛泽东，另一方面他也很崇尚西方文化。张明认为，毛泽东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找不到他身上有任何西方的特征。然而薄熙来本人特别崇拜西方文化，事实上他有能力将这两种元素，毛泽东和西方观念完美的结合起来。 薄熙来作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一名红二代，拥有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他父亲为薄熙来在党内和政府职位上迅速攀升助有一臂之力。薄熙来生涯中曾就职关键的经济中心，包括他在大连和最后任职的直辖市重庆，他还曾一度成为中国的商务部长。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在失势之前已经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了。分析人士描述薄熙来是一名俊朗、有魅力、富有想象力、机敏和媒体互动的领导者，但他在职位方面的迅速攀升也使他增长了更多的专制欲望。尽管薄熙来通过家庭背景获得了职业的成功，并有很广泛的关系人脉，政治分析人士李成说，那些在美国和薄熙来一样有家庭背景的红二代中，很少有人对他抱有好感，特别是他在升任商务部长期间更是如此。李成说，那些红二代不看好薄熙来，而是看好其他领导人，比如说原来的吴仪，还有特别是王岐山等领导人，他们这些官员都得到了很多的好评，但通常来说，这些在美国的红二代认为薄熙来非常自负，特别生硬，并且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当薄熙来被任命为中国西部直辖市重庆的党委书记时，有人把这看作是职务的下降。可是薄熙来利用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动了一场打黑唱红的运动。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当薄熙来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无望，他就采用了毛泽东的方式，利用了普通民众对当地现状的不满或愤恨。他说，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但至少他嘴上这么说了，也付诸了行动。薄熙来的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和中国的文革有相似之处，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无人能够质疑，而薄熙来无法享受这种权威。李成说，薄熙来两个政治日程之一就是打击黑社会，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他和他的家庭，他的太太的所作所为，恰恰像是黑社会，或者说是黑社会头目。李成补充说，尽管薄熙来的行为不一致，而且存在虚伪成分，但这并不像过去那些独裁领导人，例如毛泽东、斯大林还有希特勒一样。李成说，薄熙来的施政手法是比较成功的策略，至少在他的太太博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事件曝光之前仍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发生，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的仕途可能永远不会停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他的旗舰经济政策，就是中国农村地区城市化。他要把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到城市，以此作为他的经济转型的核心。对此，舆论和媒体做出不同的分析，请听报道。
李克强说，城市化将大量促进消费。中国官方的看法是，城市居民比农村人的生产力高，收入也高，他们有城市户口，并享有住房、医疗、失业保险和退休金，而且他们的子女还得到更好的教育，于是他们从自己的收入中留下较小部分以作不时之需，他们的消费量自然就比较大。要是把更多的人转到城市来，给他们城市户口，这些人就会像城市居民一样，既能挣更多钱，也会为下阶段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提供动力。李克强的方针似乎初看合理，因为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展也伴随着城市人口激增。虽然这一方针要直到金秋的全国党代会才会正式推出，但是它已经遭到地方政府官员及经济学家的非议。首先，地方政府官员质问，使几亿农村人口变成城市居民所需的资金来自何方？
南华早报说，如果北京当局要在2030年实现70%的城市化目标，那么当局必须给予2亿3000万农民城市户口，还要让2亿6000万来自农村但目前在城市的民工取得城市户籍资格。每增加一个城市户口，此人享有的全部福利约合人民币10万元，所以这个方案总共约耗资48万亿人民币。汇丰银行上个月发布的报告估计，地方和中央政府每年给2亿6000万城市民工提供公共住房和子女教育的预算约为6.2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12年全国税收的52%。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地方当局是不准直接发放债券或从银行借贷的，他们也不得有财政赤字。为了筹款，他们会设立数千种不同的资金周转方式。惠誉评级公司四月说，这会对国家的财政稳定构成威胁。不可避免，企业不得不上交更高的社会保险税金来承担这笔开支的大部分。根据一项研究估计，这会让企业的工资开支上升1/3。难怪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要质疑李克强城市化政策的可行性。不少经济学家也持有同样立场。分析人士说，并不是迅速城市化推动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而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更具体的说，中国的发展是由工业化驱动的，而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人们迁到工业中心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说白了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强制性的从农村迁到城市的这些人，在没有得到更好的收入的职业的情况下，绝不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当你从多年种地为生的人那里剥夺了土地，甚至还会产生反作用。如果农田被征用，而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的话，那么全国的贫富差异会进一步扩大。亚洲新闻台说，中国的农田转让出售法不公正，中国限制以销售和过户方式的农田转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颖说，多年来，当一个农民被迫动迁，他得到的赔偿金额是根据他农田庄稼售价的一部分。这个赔偿金额不合理，因为它不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而升高，这就造成了贫富差异进一步扩大。王小颖说，中国政府持有土地征用权，农民不得直接转让土地，土地必须首先由政府取得，再分配做他用。政府利用这一土地持有权得到资金和投资，政府从大片土地转让中获取大笔的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在城市有完全不同的房地产转让政策，房地产价格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供应关系而上下浮动的，这推动这些年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的兴旺发达。而这种对农民的不公政策造成了中国社会冲突的增加，中国领导人需要对此多加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和中国新领导层不如把精力集中于在城市和农村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苹果公司试图和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结盟，夺回失去的中国市场份额。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星期四对新闻界说，双方都很有兴趣，正在积极的谈判，不过还有一些商务和技术上的细节需要时间来解决。苹果公司很需要夺回中国市场，大中华地区是苹果的第二大市场，但是苹果今年4月到6月在这个地区的销售额比第一季度暴跌了43%，目前只占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5%，而三星公司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是18%。苹果虽然和中国第二大的运营商中国联通以及第三大的中国电讯有合作关系，但是这两家公司比龙头老大中国移动实力差得多。中国移动在中国有7.4亿用户，据报道， 苹果准备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价位低一些的 iPhone 手机，用于中国准备采用的第四代移动网络。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在中国极为流行的智能手机免费通信软件微信，在海外的用户急剧增加。软件开发商腾讯宣布，微信海外版的用户已经突破一亿。在微信人气急升的同时，也有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说，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受到当局的监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微信的开发商腾讯宣布，微信海外版注册用户在过去三个月内增长了一倍，由5000万增加至1亿。与此同时，微信在国内市场的活跃用户较去年同期猛增了176%，达到2.358亿人。除了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持续火爆之外，今年7月，微信在阿根廷、巴西、意大利、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等国成为 App Store 下载数量最多的移动通信应用程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商学院信息系统管理教授陈玉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虽然身处较为偏远的路易斯安那州，但是也感受到微信在当地华人当中的普及程度。他说，微信海外用户的激增并不令人惊讶。
他的产品能够考虑到使用者的需要嘛，然后可能就是简单使用啦，价钱便宜啦，然后呢几个重点式的人的使用以后，他有到口碑嘛，而且又加上中国人这个人口多嘛，要出去的话他这个使用量就更大。
中国国内的财经媒体报道说，微信海外用户的激增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巨额的广告费用。据业内人士透露，腾讯计划在今年斥资6亿至12亿元人民币用于微信的海外推广。广告开支的增加侵蚀了腾讯的利润空间。今年第二季度，腾讯净利润环比下跌了8%。但是，总裁刘志平表示，目前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市场如同抢地，现在不投资，一年以后争取市场占有率就会难度更大。在微信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联络便利的同时，也有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说，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受到了当局的监控。今年年初，中国异议人士胡佳说，他的微信账户受到国保人员的监控。在五月间，胡佳微信当中的部分联络信息被删除。中国深圳独立作家、社会观察人士赵达公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微信的普及，政府势必会加强对微信通讯的监控，但是他认为，和电子邮件、微博等传统的通信平台相比，微信的移动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因此更加难以控制。他说，
他的隐忧在哪呢？主要是我觉得啊，微信用户太多，而且信息传播的速度相当快。你知道，拿了一个手机就等于拿了一个相机，你在这个随便发现这个有什么情况了，随便拍照一下，通过微信哗全部散播出来了，而且散播出去以后，它是几何倍数的增长啊，就有什么消息隐瞒不了。
赵大公说，从腾讯聊天软件 QQ 屡次被当局用来监控异议人士来看，微信也难免遭遇审查，但是估计当局对微信的监控将更加具有针对性。腾讯目前尚未就微信的用户隐私发表评论，不过该公司高管在去年年底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腾讯认真对待用户资讯保护，但与此同时，该公司和国际同类企业一样遵循各国相关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说，政府将继续打击企业的垄断和价格操控行为。今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曾在烟酒、首饰、奶粉和电子产品领域展开多项反垄断调查。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把反垄断努力扩大到更多的经济部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徐坤林星期四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将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石油、电信、银行和汽车等领域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许昆林在过去两个星期内第二次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中国目前的市场主体发育尚不完善，价格竞争仍然是市场竞争的主要部分。部分经营者的价格垄断行为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对价格垄断案件的查处，调查对象既包括韩国、美国和新西兰等外国的在华企业，也涉及烟酒、食品和首饰等行业的中国企业。一星期前，发改委宣布对六家被认定违反反垄断法的奶粉生产商开出6.7亿元人民币的罚单，其中5家是外资企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最近外企在中国频频遭遇反垄断调查，使得一些在华的企业担心中国是否在利用反垄断立法控制外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开始实施，其职能由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工商总局共同承担。中国官员多次解释说，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并不反对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反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许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如果银行间通过协商操控存贷款利率，也将受到反垄断调查。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这番谈话表明，中国价格监管者正在试图将反垄断执法范围从传统产业扩大到金融领域。金融时报援引业内分析人士报道说，中国加大反垄断立法也是中国试图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胀努力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总值的1/4，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奢侈品消费的趋势反映了哪些社会现状？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赴美旅游人数持续增长，2012年超过140万人次，在美国境内消费高达88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14%。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购物时，常被更低的价格和名牌折扣店不时推出的促销活动所吸引。戴维·萨迪克是数码奢侈品集团的创办人，他认为奢侈品牌，尤其是高档车品牌，不能忽视中国市场。
高档车市场不仅占据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例如，捷豹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就大幅增长，捷豹还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调整了高端配置。
捷豹 F 型跑车在美国官方网站的起价是69000美元，但是在中国官网的起价却高达100多万人民币，约17多万美元。那么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群有哪些？
那些能够买得起价值10万美元的高档车，花费几百万美元建造豪宅的人，在中国社会占非常小的部分，而这部分人的财富总值却是非常非常大的。
奢侈品的消费呢，这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中产阶级，有一部分是腐败的官员。这种中国的腐败的原因呢，是跟央企有一定的关系的，央企的垄断，央企的快速的发展，而以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以作为代价。所以这是国内常说的国进民退。
除了腐败，黄玉昌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缺乏合理的税收制度。
税收体制不了解如何合理征税，从而造成了不平等。还有很多财富来源于经济学中所说的寻租活动，也就是不正当的权钱交易。
对于企业而言，最典型的寻租就是通过贿赂官员，包括赠送高档车、腕表、珠宝及手袋等奢侈品，而得到项目或特许权。黄玉川说，送礼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春节期间，你会给生意上的关系送礼。很多人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但这里有一个灰色地带，当人情涉及到利益冲突和政策扭曲时，就是问题了。 只有通过法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标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我觉得呢，法治途径也许在短时间当中不能把腐败全部清理完，但是呢，它建立了一整套的体制，是长远来讲，这是最好的方法来针对腐败问题。
李晨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以整治向各级官员送礼为目标的反腐运动，已经令奢侈品在中国的营业额受到了冲击，是反腐运动取得的短期成效。
是不是能够通过政治制度化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来解决社会的很多很多矛盾，能够更多的往宪政方向来发展，而不是呢，还是沉溺于够以前的这种搞运动式方法？发展来解决社会的矛盾。
You have to hope that the Chinese society matures.
我们唯有希望中国社会有一天成熟到和西方社会一样，这些问题都最终得到解决。但这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税收机制，以及一个开放的媒体和新闻体制。
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预测，中国的奢侈品消费2015年将达到34%的全球占有率。VOA 卫视陈怡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资深编辑、宪政学者许一农近日从北京通过电邮向许多自由派文化精英转发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意在联合自由思想者共同呼吁宪政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许一农女士8月13日向许多文化界朋友集中转发了13篇讨论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论文章，包括习近平的尴尬、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莫斯科满城尽是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等。80多岁高龄的许一农女士在转发说明中感言道，她对国运民末的那份关注无法割舍，当下大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抉择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关系亿万炎黄子孙和浩瀚中华山河国土的命运安危。令人揪心的是，政局诡谲，历史的欠负太重，高层权斗正酣，举目望神州，不胜惶惑，痛感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不过旁观一看客而已。20多年前，许一农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而享誉学界，他编辑的《宪政议丛》等上百种学术著作也是影响深远。有评论说，许一农的行动无异于逼袭改革，经过朋友之间的转发，传阅者不计其数，堪称一次新时期的公车上书。许一农女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想太多谈论转发这些宪政论述的事情，只是将看到的转发给朋友，本身就是表达她的观点。
我看到的我认可的东西我就转发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都80几岁的高龄，就是丢不下这一份关注。一句话，我所见到的，我联系的，我关注的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在海外或者国内，他们始终还是保持着内心的那一个血性，始终没有丢掉。
有分析说，在近来官方喉舌及一些左派文人纷纷攻击宪政性资是邪路，而民间尤其是开明知识界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有意愿推动宪政感到非常失望之际，许一农女士的举动是吹响了民间推动宪政改革的集结号。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已故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子阳的生前好友姚坚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许一农老人一向心系国家社会前途，直言敢言，令人敬佩。他说，
许一龙如果把它归纳起来这么多意见来，我想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就是原来对你抱希望的，虽然你出来的文件，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希望你讲宪政，提出来这么多意见，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中国问题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网上传阅许多有关宪政的好文章，而他也经常收到许一农女士转发的支持宪政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文章。他说，
许一农女士经常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到我的信箱中，她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女士，敢说话，有思想，这是非常敬佩。现在很多人转发这些宪政的文章。
许一农女士表示，中国政治腐败发展到如此程度，他并不感到奇怪，是体制造成的，只是让他感到非常痛心，因此他要疾呼。他说，
中国的现实让人很不能说绝望吧，总是尤其像我说实在话，所有这一切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是必然的。中国走到现在，这个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轻易放下他们的利益，从官场从中央到地方，现在现实中国是个什么状况。
许一农女士转发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清流浦的习近平的尴尬，全文近7000字，今年6月12日由海外参与网站首发，博讯网站首转。文章揭示的习近平的困境在于，面对全民强烈要求宪政的大环境与高官要专制保私利的小环境，习近平重小环境而轻大环境，然而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3-5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而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今年8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胡德平在文章中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来警示说，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胡德平的长文被中国媒体纷纷转载，被认为是胡德平加入目前有关宪政大论战的檄文。不过几天后，胡德平的文章被从各大网站上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国际新闻，安华播报。在星期五的暴力冲突导致大约100名埃及人死亡之后，穆斯林兄弟会说将要继续举行对抗示威。穆兄会的官员们敦促其支持者在未来几天举行游行，直到被罢免的总统穆尔西被恢复总统职位。星期五，埃及以及首都开罗爆发骚乱，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午间祈祷后上街举行愤怒日抗议活动。抗议示威导致穆尔西支持者和保安部队发生冲突，手持武器的平民也参与了跟示威者的战斗，冲突蔓延至埃及全国。中国防长常万全呢，将在8月19号造访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8月15号对记者说，国防部长哈格尔和高级顾问8月19号将和常万全在五角大楼会面。在伊斯兰叛乱分子和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交战几个星期之后呢，数以千计的叙利亚人突然涌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美国国家安全局一项内部调查和美国媒体披露的其他绝密文件显示，自从美国国会2008年授予美国国安局新的广泛权力以来，该机构每年侵犯隐私权或者越权数千次。韩亚航空前飞行员把事故归咎于训练及文化问题。 美国承认存在一个秘密的空中侦察监视试验场地，但是说和外星人无关。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